各位早上好。那刚才贤能弟兄与我们读了以西拉记第六章，那你也知道我将会继续查这一本书。我们已经从第一章看到第五章，今早我们要来看第六章。在第六章里头呢，当你读整章的经文啊，若你是犹太人的话，那你必定说感谢神，神实在是我们的喜乐，因为他在我们当中行了大奇事啊，是我们没有想到的。再复习一下第四章呢，他们在开始重建的时候就面对困难，就是敌人呢一直在阻拦他们，使到他们不能够顺利的进行他们的重建圣殿的工作啊。那敌人终于成功了，接着王所下的令，那工程呢就停了下来。那一停呢，就停了16年的时间。第五章的开始是16年后，神兴起两位先知哈该和撒加利亚，他们在诉说神的话。那我用在诉说神的话，因为我相信在这16年长久的时间，以色列人并非没有神的话，但神的律例典章对他们没有什么的功效，就是他们没有受感动，他们没有想到他们要继续重建。直到神兴起这两位先知再次提醒他们，那时呢，他们心里就受了大的感动。这也是我们所谓的复兴的开始。那我们要复兴，必须有神的话语。那你说，哎呀，我来了很多次，神的话语还没有向我说话，我没有什么的得着。那弟兄姐妹，若你这是你的感触的话，愿你能够继续来。因为若以色列人他们不继续听的话，他说哎呀我们已经不要听了，那就没有第五章的记载。感谢神，神怜悯以色列人，神也同样的是怜悯我们的神。所以他们就开始这个重建的工程。来到第五章第三节，就是建了不久，就由他们的总督就是王派来管理那一区的那位总督达乃，达乃就来问他们说，谁允许你们来做这个工程呢？那以色列的长老呢就诉说他们的历史，那一句一句的把它讲了出来。那从第五章我们看到达乃却没有这下令要他们停止，他让他们继续的做，同时呢他也写信给大利乌王，大利乌王啊，你是否有没有允许犹太人重建他们的圣殿？第六章就是大利乌王的回应。那刚才我们已经读过了，你看到整个回应都是很正面的，不但他证实了在早期的这古列王啊，实在有下旨允许犹太人回国重建圣殿，他还看到这个卷下旨的卷里头呢，有写着说要从王的仓库里头呢供应犹太人一切所需的，来建造神的殿啊。所以你看，在第六章呢，犹太人得到很大的胜利了，因为这一次他们可以顺利的建造神的殿。他们用了4年的时间来建造这殿，浪费了16年， 只花四年，你可以想，若老早哈，他们相信神，他们依靠神的话，那在十六年前呢，他们本应该是完成了这个重建的工作，对吗？那这里要给我们看到的是，弟兄姐妹，我们的信心如何？当我们想到要到柬埔寨的时候，有不同的看法。有人说，哎呀，那个地方我们地不熟啊，那人呢都很生疏，对吗？我们都不认识他们。那开始一个这拆船的施工，我看要考虑一下。那也有说，我们既然有了诚心传道呢，我们就靠着主进去了。那个时候负责这个拆船工作的我就在想要怎么办。那我们几位在祷告里头呢，很清楚的知道这是神的带领，因为传福音还要等的话，实在我们就很亏欠神了，对吗？神已经为我们开了这一道门，铺了这一道路，我们应该进去。所以我们要有信心，感谢神，这工作呢，约有经过15到16个月的时间呢，那也让你们知道，这诚心传道呢也开始了这个主日的崇拜。第一次呢，他说有5个人来参加，那5个成人，包括10多个孩子，我看这个是一个不错的开始，请记得为我们在柬埔寨的工作来带祷。所以倒回我们今天的故事，我们要有信心，当然信心也要听神很清楚的指示，你不可以说我有信心，那不知道神的引领，这也不行。这里犹太人知道神的带领，他们凭着信心，神就赐福他们这个工程。第六章是以西拉记的中间的一本，因为总共有10章，对吗？那第六章呢是刚好在中间。这一章也是这一本书最高潮的一章，也是这一本书所记载的这故事里头呢最高潮的一个故事。那这样的这个写这一本书的方法呢，跟通常写书的方法不同。比方说你看一个侦探的这个书本啊 Detective Story 的话，那最精彩的是在哪里？应该是在后面嘛，因为在后面呢，你看到这个警察也好，哪个人也好，他们得到这个破案的这方式，就是破案啊。所以我们要知道他们怎样破案，所以最后几章是最精彩的。开始的时候你读呢，好像很乱啊，因为他们在诉说这个罪案的这个进行和发展。但以西拉书呢，却以第六章为最高潮的。我们今天在重建些什么？我们在建些什么？十六年里面呢，以色列人、犹太人在建他们自己的房屋。建房屋本身没有错，因为我们都有需要有一栋房子来居住啊，这是必然的。我们不可能在外面流离。但若是只建房屋而忽略其他的事情，那这就是他们的罪。今天我们可以为自己的生命 自己的工作、自己的家庭来忙。但若你只是为着自己的事情来忙，这不足，因为你还忽略了一些重要的事。你忽略了你与神的关系，你忽略了你应该向神所尽的责任，就是你应该做的工作。那除此呢？因为我们是团体的人群，我们也不可能说忽略到我们周围的人，我们的朋友、我们的同事、我们的同学。所以你在这些地方求学工作的话，请不要忘记，我们有责任向他们传福音。你不可以说我不理他们，是他们，我是我，我把工作做好就好了。所以我是一个很尽责的一位劳工，但是呢，我的同事我不管他们。看，我们有责任，就是当神给我们有机会的时候，我们要向他们诉说神的福音、神的恩典、神的爱。当达奈和他的这助理是他波斯乃这两人写信给王的时候，你可以想他们的心里是怎样的。他们是有意要阻拦这个重建的工作，所以当他们写给王的时候呢，他们是想王的回复是这样，我要你们立刻吩咐犹太人立刻的停止。但是第六章呢，他们收到的这个王的回复却不是这样。然后我们又看到这位大利乌王，当大利乌王拿到信的时候，他可以想啊，那是16年前的事，其实应该是18年啊，因为有学者在计算的时候，当大利乌王接到信的时候呢，他已经做王第4年。那他们的工程呢，是在重建的工程呢，是大利乌王做王第6年的时候完成的，对吗？所以王做大利乌做王第4年。就是从他们停止到他们开始重建，到大利乌王接到信的时候呢，是18年的时间。那大利乌王可能会想，这是很久以前的事，与我无关啊，我来做个决定好。那我该怎样做决定呢？简单的就是，总督，你吩咐他们，叫他们工作停止，这最简单的。但是他却没有。第一章告诉我们，他却去寻找、寻索以前是否有这样的一回事。那既然呢，却给他找到了。那古列王呢，真的有下旨，允许犹太人从巴比伦回到自己的地方，就是耶路撒冷，允许他们回去建造或者重建这个圣殿。同时呢，古列王也说，从他的仓库里头供应犹太人所有的需要。所以当达奈和他的助理收到这样的信的时候呢，他们必须遵行了，不然的话他们就是抗旨了。4年后，在大利乌王第6年，亚达月初3，圣殿修成了，这是在第6章15节。那这个历史的记载啊，记载得很清楚，是大利乌王的6年，是亚达月的第3日。 那对犹太人来讲呢，他们要找到这一日，以我们这个罗马式的这个日历来对比的话，不是很难的。他们在3月21日，主前515年，把这个圣殿呢重建完，这个故事圆满的结束，在第6章，而不是在第10章。第16节告诉我们说，以色列的祭司和利未人，并其被掳归回的人，都欢欢喜喜地行奉献神殿的礼。然后最后的一节就是22节，22节又告诉我们，欢欢喜喜地守除酵节7日，因为耶和华使他们欢喜，又使亚述王的心转向他们，坚固他们的手，做以色列神殿的工作。那在刚才所读的这两节经文啊，你看到一个同样的事情，就是以色列人欢欢喜喜。所以我的题目，神啊，你是我们的喜乐。所以我们可以想，犹太人在那一天看到他们的圣殿重建好了，虽没有比所罗门王的圣殿来的堂皇，但他们可以感恩，因为他们再一次有了圣殿。那我们也要记得，这个圣殿对以色列人来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，因为这是他们寻求上帝的面的地方。欢欢喜喜，因为神为他们成就了许多的事情。威斯敏斯特小要理问答第一题问道，人的主要目的是什么？可以答这个问题吗？人的主要目的就是荣耀神，永远以他为乐。所以老早在17世纪的时候，当一群学者在写下威斯敏斯特小要理的时候呢，他们说人主要的目的是要荣耀神，但是他们没有放一个逗号在那边，他们继续说永远以他为乐。这是人主要的两个目的在这世上，就是我们要荣耀神，我们要永远的以神为乐。那弟兄姐妹，我们是因什么为乐呢？通常一个人很快乐很高兴，因为我考到好成绩了那成绩不好的话呢，没有快乐了，对吗？没有喜乐了哈！我现在拿到这个加薪了，我在工作上呢已经升级了，那没有升级呢？那个老板不好，你看，我们常常因着我们所得到的来喜乐，而因着得不到的而来忧愁。很可惜，我们是以外表的、有形的，有所谓有形，就是我所能够触摸得到的哈，对吗？一张好成绩中奖了，升级了，因为有那个公司的信嘛，说升级的哈，所以这都是外面的哈，就是有形的外在的。但弟兄姐妹，我们的喜乐是这样，我们要以神 为我们的喜乐。你没有想到我有上帝，这是我的喜乐、这是我的上，我有上帝我的喜乐，我有上帝的应许，这是我的喜乐。若你不能够以因神而喜乐，或者因为有神而有神作为你的神而喜乐的话，那恐怕我们跟世人是一样。那世人就是这样喜乐啊，对吗？中奖了喜乐啊，不中奖了没有喜乐，升级了喜乐，不升级的哎呀很愁烦啊。那跟世人是一样吗？不一样之处是在于，因为我们有神，而因为认识神，我们有喜乐。所以无论我的情况如何，甚至在最最不好的情况里头，我还是有喜乐，因为神是我的喜乐。所以我可以做到保罗所说的，我们要常常喜乐。哎，怎样常常喜乐？靠主常常喜乐。那我要把它换一换，我要说，因为我们有神为我们的神，我们要有喜乐、所以我们才能够做到靠主常常喜乐的这个真理。那求主帮助我们。以色列人因为神特别的眷顾而有喜乐，从这第六章我们要看到四方面。第一，从这整章的经文呢，我们看到神他的眷顾，他特别的眷顾，使到以色列人有喜乐。再讲刚才我讲过的几件事情：一，达乃寄信给大利乌王，所以他的臣仆坐着马车赶着去见大利乌王。达乃想的就是啊，王已经讲了下旨说犹太人要停止他们的工程，但答案呢却不是如此。所以这是神的工作。刚才我已经提到了，大利乌王可以说我不理啊，这不是我的问题啊。甚至他说若是古列王下令的我可以改啊，他可以改对吗？他是王啊。但是我们看到他没有改，他却愿意照着古列所定的每一样事情没有改的去进行。我要大家看到，这是神在工作，这不是人的工作。因为很多方面我们看到对于犹太人来讲是很不利的。为什么？因为整个在管辖他们的是非犹太人，是一群不相信，所谓不敬拜这耶和华的这人。当然我知道在第六章呢，在中间的时候我们有读到对吗？这个大利乌王告诉犹太人，你要为我的家和我的子子孙孙啊来祈祷啊。他本身不信耶和华上帝，但他也很聪明啊，他也不排斥其他的这个人的这个信仰啊。所以他就告诉犹太人，你向你的神祈求，求神来赐福，来祝福我啊，祝福我的家啊，让我做一个更有名望的一位王。哦，可能是他有这样的想哈，但这不等于他信靠神。所以你看，在各样的事情呢，看起来是对犹太人很不利的，但是因为神在掌控，你知道吗？所以诗篇有一句话说，箴言有一句话说，连王的心也在神的掌控当中啊。所以神在 在管理所有的事情。神记得他向以色列人所许下的诺言，诺言是什么？就是他们被掳到外地去，对吗？70年后他们要回来。所以你看这个这一件事情啊，很圆满的结束，因为这是神说的，真的70年后他们回国。若你从巴比伦将这个圣殿毁坏到他们重建起来，你会看到这刚刚好是70年。巴比伦呢，人是在586年的时候呢把这个殿毁坏了，也在那一年把他们掳到巴比伦去。虽然这个打犹大国呢老早在605年就开始，是等到586年的时候呢他们才成功的打下这个犹大，然后呢把人掳去，圣殿呢把它毁了。那他们在什么时候把这个圣殿重建起来呢？刚才我给你那个日期还记得吗？515年啊，70年对吗？70年啊，70年的时间，神在做工。那这里给我学习到的一个功课，就是我们在基督里能够体验到这一个事实，就是从拜到胜利，反败为胜的这个道理啊，反败为胜。很多时候我们说反败为胜要靠着我们的力量啊，很多人的经历是不行啊，我的力量不足。但是在神里面呢，他神能够扭转那个事情，使犹太人能够反败为胜。弟兄姐妹，你也可以在神里头有这样的经历。我们要信靠神。第二件事情，犹太人可以喜乐，因为王记得他前任的王的话，他记得他前任王的话。这是一件非常奇妙的事情。他在哪里找到那一卷呢？书卷第二节告诉我们，在米迪亚省亚玛他城的宫内寻得一卷，其中记载说，古列王元年，他将令论到耶路撒冷神的殿，要建造这殿为献祭之处，建立殿的根基，殿高16周，宽，对不起，60周，宽60周。然后你继续读下去。王是在他自己的王宫，那这圣经又有提到他的王宫的名字叫做亚玛他，在这个地方城叫亚玛他。你知道吗？亚玛他不是波西国的这个总督啊，首都，对不起啊，不是波西国，大利乌是波西国的王，对吗？那波西国的总这个首都不是在这个城，但为什么在那里他有一个王宫呢？原来历史告诉我们呢，历史的记载告诉我们，这是他暑天这个夏天的居住的地方啊。你知道吗？在外地的这些王啊 ，OK， 你讲到这个英国的女王对吗？啊， 那在这个夏天呢，他就在首都；在冬天呢，他就会啊，对不起，在冬天的时候呢，他就会在自己的首都啊，就是在伦敦的地方。在夏天呢 ，summer， 他们就有他们的所谓度假屋啊，你明白吗？啊，所以这是他度假的地方。你他妈，他却在自己的这个夏天的这王宫找到古列王的这个懿旨，奇怪啊！这个懿旨本应该是在首都找得到，对吗？不然的话，更应该是在巴比伦。为什么在巴比伦？因为以色列人被掳到巴比伦嘛。那他们拿到王的这个王所下的令，对吗？到巴比伦，然后读给犹太人听，你们可以回国。读了，他就会把那个东西放在那边了，那一卷。啊，所以你可以想到的就是一在巴比伦，二是在他的首都。但是呢，这一卷却让他在他的这一处这一个王宫找到这一卷书。人认为这个是很恰好的一件事情哈，就是这样啊，很恰好啊，就这样发生了，不用理由的。这里神要我们看到的是神在做工啊，你知道吗？那一卷令指令，可以在16年前就不见了。何况他不关这波西国人民的事情啊，不见了，因为不见也不要紧，现在大力王可以去再新下一个令，但却让他很快的找到。那我开始的时候有告诉你，你是在他做王的第四年给他找到了，然后他就很迅快地叫他的臣仆回答这达奈还有他的助手，这样以色列人还有剩下多少时间建造呢？两年，对吗？两年的时间啊，来建造，非常的快。他们拿到王所供给他们的木料啦，那金银啦，他们所需要的甚至献祭的这个动物啊，羊羔牛啊，王都供给他们，叫他们一样也不缺啊。那王还告诉达奈和他的助理，告诉他们什么呢？每日供给他们，第六节啊。那最后的一句话是什么呢？不得有误。哎，王的这一句话不得有误啊，是很带着重量的哈，这句话是带着重量的，不得有误。那接下去他还告诉他们说什么呢？若有人改变这个指令的话，若有人改变啊，我要从他的物质的一个柱子把它拿出来。你知道这个意思是什么吗？就是你把一个柱子拿出来，这个物质就倒了，倒了，对吗？他说就成了粪堆。他警告总督还有他的那些下属哈，你听好好啊，有谁敢抗令的话，我要使他的房屋成为粪堆。怎样成为粪堆呢？很简单，把一根柱子把它拉下来就好了。这是出于这一些话是出于一个不信耶和华上帝的人的口中出来的，这难道不是神在工作吗？所以犹太人非常的喜乐。所以当我读到这个故事的时候，我感到神实在很恩待犹太人，同时神也同样很恩待我们。因为很多时候我们的经历就是这样啊，困难胜过了，困难再来胜过了， 所以圣经说，或者耶稣说，在这世界你有苦难，但你可以放心，我已经胜过了这个世界，平安我留给你。耶稣留下平安，这平安与世福无干，这是一首诗歌所讲，与世界的福气哈没有关系的。神给你的福气是远超过这世界所能够给你的。那你是选择神，还是选择要跟着世界呢？弟兄姐妹，我们必须选择，求主复兴我们。我们要选择，我们可以说我不需要复兴，我很好。我们也可以说，哎呀，实在我看到我有很多亏欠，我更需要来亲近我的神。愿我们都能够像我刚才所说的，来向神祈求。我们看第三方面，请看第六章十四节。犹大长老因先知哈该和以多的子孙撒加利亚所说劝勉的话，就建造这殿，凡事亨通，他们遵着以色列神的命令和波斯王古列大利乌亚达薛斯的指令，建造完成。你没有发觉到这一节经文加了一个王，古列是以前的，对吗？那一位允许他们回去的啊，大利乌是现在的那一位王。那亚达薛斯呢？亚达薛斯是在以斯帖的那个时代做王，做波斯王，对吗？可见在这时候，当以西拉写这一本书的时候呢，亚达薛斯已经当王。那他说，古列王、大利王、亚达薛斯王的旨意呀、那你知道亚达薛斯王旨意什么呢？在尼希米书第二章，他旨意犹太人回去建造城墙，记得吗？以西拉是讲到建造圣殿，尼希米是讲到墙。谁允许他们回去建造城墙？就是这位亚达薛斯王，第二章一到八节。所以当以西拉写他的书本的时候呢，亚达薛斯已经当王，就是因为他们下令还有神的命令。你看这两件事情配合起来，建造完毕。那看清楚，是神的这命令先，因为神的命令必定要完成，然后呢，人就要遵着神的命令，对吗？因此呢，古列、大利乌、亚达薛斯呢，就照着去吩咐犹太人把这个圣殿建好。人的心啊，是在神的手，他在掌控所有的。我们可以因着这样的一件事情来感谢神。最后第二十二节，最后的一节，在这里又有一个王的名字出现，好像跟这一个记载没有关系的。来，我们来看，欢欢喜喜地守除酵节七日，因为耶和华使他们欢喜，又使亚述王的心转向他们，坚固他们的手，做以色列神殿的工作。为什么讲到亚述啊？亚述国是很早也很早以前的事，亚述国打败巴比伦，成为大帝国。对不起，打败这个 那时候的这个国世界哈，成为一个大帝国，对吗？然后巴比伦呢就打败亚述国，所以巴比伦成为大帝国，对吗？过后呢，巴比伦又被打败了，被谁打败？啊，这马代波斯啊，这两个国家联合起来。但我们通常是说波斯，波斯为什么是波斯呢？因为过后波斯也把马代占领了，那、啊、不能够真正的联盟了，没有这一回事哈，把他打败了哈，那成为一个国，成一个大帝国，所以我们说波斯大帝国。那波斯过后也被什么国度打败了？罗马啊，希腊，对不起，希腊啊，很好，希腊。然后希腊就被罗马打败了，对吗？啊啊，你看，所以讲到亚述国是老早了，对吗？还没有巴比伦掳掠这个犹太人之前哈，亚述国将以色列的北国，记得所罗门王之后呢，这个国家分裂了，分成南北两国啊，就好像有南韩啊、北鲜的这两个国家，对吗？啊，就分了。那个北国原名叫以色列，亚述国就把它占领了。那过后亚述国被巴比伦打败了，所以这个很久以前的事。为什么在第六章二十二节又讲到亚述王的事呢？说神使亚述王的心转向他们呢？记得这时候亚述不是一个大帝国啊，那亚述国还在啊，对吗？那记得亚述国的这个王啊，他们一向来就是野心勃勃的啊。既然他们开始就把以色列国打败了，对吗？把北国打了哈，当然他们也有想到有一天我要回到做大帝国的这个地位嘛，对不对？但那历史告诉我们却没有这样的一回事，因为一个国度被另一个国度占领了哈，直到罗马帝国。这时候连亚述王都能够看到神在犹太人当中所做的奇事，所以以西拉说他把他的心转向他们，就是说以前有想到要把他们再攻打下来，对吗？现在没有了。亚述人和以色列人呢在谈和好啊，你看到这一切都是神的工作。那你说我有敌人，我怎样胜过我的敌人呢？一位夫人她很聪明，她去求王，她说王啊，我有个对敌，你为我来伸冤。记得这个故事吗？路加福音第十八章，他去求王啊。那请问当你有对头的时候，或者有敌人的时候了，请问你向谁求啊？今天我们新加坡人很厉害啊，有敌人有对敌的吗？告他 Silver Suit 啊， Silver Suit 大家明白啊，就是说去法庭上告他了，对吗？但是我要告诉你弟兄姐妹，只有神才能够转改变一个人的心，只有神。你去 silver suit， 你去法庭，你只有使那个人的心更加的刚硬。你要依靠神，像以色列人依靠神，最终看到的是什么？胜利。这个胜利不是我们自己得到的，是神给我们的。所以我们可以说靠着耶稣我们的主，我们是 常常得胜了，并且得胜如一啊，你相信吗？希望我们都能够这样的相信我们的神。结束这里，我要讲到一个人，请肖弟兄把他的这个照片放出来啊，大家都认识他了哈，但很可惜他不认识我，哈哈。你认识他吗？去年他来到新加坡啊，做了一系列的演讲，他的名字叫尼克五一七七啊。他一生来呢就没有手没有脚啊，不是说完全没有脚，你会看到他的左脚只有一点点哈，有没有看到啊？好，他今年32岁，这里讲他是1982年出生的，对吗？今年是1984年，当然今年应该是33岁了啊。OK， 还没有到33岁，32岁。他是澳大利亚的公民，但现在已经移民到美国啊。那很得意，他的职业，你们看到职业是做什么的？其实他是一位布道家 ，evangelist 啊。他的啊，其他的不看了哈。他的宗教是基督教啊。你说在他的这种情况，他会怎样的感受啊？做 baby 的时候，当然他不会去想啦 ，baby 嘛不懂。当他长大的时候，当他上学的时候，每个人都是正常的，有手有脚的，可以跑来跑去的。在他自己的这个写作里头呢，他写到他在7岁到10岁的那几年的时间，他常常想要自杀。有一次呢，他把自己呢投在一桶水里头，当然他没有死啊，他以为他投进去他不能够游泳哦，他就丧命了。但谁知呢，他是浮上来的啊。OK， 直到他在少年时期真正的认识了耶稣基督，他的父亲是一位牧师。他真正的认识耶稣之后，他的人生有了很大的改变。你可以去他个人的网站看他的见证，我要把他的见证读给你们听。当然他的网站是以英语的哈，这是我尝试把它翻译给你们。我的名字叫尼克吴一奇奇，我要为自己的长缺感恩。我今年已经30岁，当然他写真正的时候是30岁啊。出世没有手，也没有腿。我不假装我的生命是容易的，但是通过我的父母、亲人和对上帝的信仰的爱，我已经克服了我的困难。我的生活现在充满了喜乐和目的，注意这两个字哈，喜乐、目的。我现在以我的妻子住在美国加州，我们都喜欢看到人们的生命有好的转变。我愿我得生命，我愿我得我的生命，我的生命能够感动别人的生命，这是我的希望。希望你的生命被我的故事影响。你没有看到，我要大家注意，其他人听不到不用紧。他说我有喜乐和有目标。他今天到处去演讲，根据他自己的网站，他去过了44个地方，做了超过2000个演讲，没有手没有脚。 因这有神，因这神是我的神，而有喜乐，而有目标。他写这个的时候，他只是结婚，对吧？31岁的时候，他有一个儿子，所以是一个圆满的家庭。弟兄姐妹，感谢神，在神里头，我们凡事都能够行，不是因为我们能够，而是神加给我们他的力量和恩典。愿主以这以希拉记第六章的记载来鼓励我们。好，因这时间的关系呢，我们现在有公祷，那你座位前面有一个龟垫，方便的话使用龟垫一起的来祷告。